各位。各位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感谢神在这个主日里面他呼召他的儿女来到我们的殿中，让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是继续我们今年上半年神的国降临的系列，神的国降临。那今天讲的是这个系列的第五讲，今天讲的系列的第五讲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有一个至大的福，也是我们盼望的福。那这个盼望的福是什么样的福气呢？就是那个至大的神他第二次来临到这个世界上，他荣耀的显现。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每次来到我们神的殿中的时候我们都诵读主导文，我们都诵读主导文。那这个主导文其中有一句话你们都能够背的，就是说愿什么你的国能够降临你，因为我们是向神祷告，就是愿神的国能够降临，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还有神他们都在三重天上面，那他的旨意行在天上，因为天上有众军，然后有圣天使所以所有的天使呢都服了他，在他的宝座前敬拜。但是我们今天围观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这块土地上神的国仍然没有降到这个地方。我们在过去的四讲里面有讲到，第一讲是什么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开始了这个神降临到这个地上的第一页，揭开了这个第一页。他的降生也把我们整个人类的价值观做了一个完全的改变，把人类的价值观做了完全的改变。过去在人看为有价值的变成没有价值，但是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降临，他把真正的价值带给这个世界的人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把他的光照耀在这个地方，凡一切看见他接受他都什么都行在光里面。所以在我们第二讲的时候我们讲到神的国降临有两个阶段，有两个阶段。那第一阶段是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说你们知道神的国在哪里吗？他的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很多人听了不了解，那不是神的国已经来到了吗？的确神的国在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对于那些遵行他的而且接受他的，神的国在他们的心里。我们也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是一个不完全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败坏的世界，而且一切都是在沦丧的世界里面，我们这群人仍然什么把他当作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因为他的国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遵行他的旨意。这是他的国降临的什么第一步骤。大家晓得他在世界上就短短的有三十几年的时间，他在三十年的时候上了十字架，他诞生的时候是从圣灵怀孕童贞女儿降生的，在我们今天所谓的西元前几年，大概四年五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整整的三十几年时间里面，他把神的道讲清楚了。他不但把神的道讲清楚了，而且说他就是神的道，他就是神的道。这个神的道在太初就有，所以我们今天再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神的国降临，他的旨意要行在这个地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旨意要行在这个地上到底要什么意思。那我们今天看到 我们今天的金句，刚才润明弟兄带着我们一起念，他是什么？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他是独一的王。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他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掌权的时候，所谓的掌权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政治的力量。所谓政治的力量就是什么？有什么？有疆界，有政府。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独一的王，每个王都各自尊为大，每个国家的总统还是这个国王，或是被人选出来的，或是继承的，他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各自为政。但是神说他第二次显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只有这个一个王，他就是所有万王之王，也是所有的万主之主。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心里面遵循他，他是我们的王，但我们也更期待他那个荣耀的显现。为什么我们期待他更荣耀的显现？因为这个荣耀的显现有几个荣耀的应许。你知不知道这个荣耀的应许是什么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因为人在罪身当中，我们的灵跟魂已经受了拯救，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的身体仍然会破坏。所以圣经里面告诉说，我们什么？我们的外体是渐渐的毁坏，但是只有那些受神的灵所感，接受神的灵成为他儿女的，他的心里是什么？一天心是一天，因为你不被那个败坏，不被这个死亡所拘禁，也不会败坏， 不被这个身体的败坏所责打。因为在这边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那个希望让我们什么不丧胆，我们所等的是什么？是一个永远的荣耀。我们今天所处的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哪一个人没有苦楚？我们的身体当渐渐毁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进入尘土里面。但是只有那些人，只有耶稣基督的灵在你里面的人，你有这个希望。因为什么？你盼望那个至大的福，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他给你什么样的应许？他要你完完全全的得赎，也就是除了你的灵跟魂得赎之外，你的身体也要得赎，你的身体也要得拯救。你的身体要得拯救，就是你有一个荣耀而不朽坏的身体，跟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几个礼拜前，我们一同庆祝了今年的复活节，我们看到有多少的人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时候，短短的40天、50天在这世界上行走的时候，有多少人看到他复活的身体？他的复活的身体跟我们今天的身体不一样，他也让我们清尝了什么是一个复活的身体。如果你还记得的时候，他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速度快，然后什么能够穿过这个墙壁，当所有的门徒在祷告的时候把所有的门关起来的时候，他们惧怕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忽然站在他们当中，他从外面进到这个里面。所以复活的身体的本质跟复活身体的这个物理的这个 property， 它的本质跟今天的本质是不一样的。我们甚至连想都没有办法想，我们办法想都没有办法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因为在这里边期望一个新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是什么？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是一个强壮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所以我们期待，因为这个应许是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上升之前他应许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期待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是与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的生命是与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当什么？耶稣基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跟他一同的显现在荣耀里面。我们也要得到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短暂的时刻里面所显现那个荣耀的身体。所以当我们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期望，你要知道你期望是什么。在今天这个讲道里面，我们一共有四个子题，这个四个子题呢就是在你今天节目单里面这个摘要里面所说的四个，你今天记得这个四个子题。第一个子题就是他第二次再来，他的荣耀显现是什么？他预言有那个新的日子。什么是新的日子呢？就是不但你受到更新，而且呢这个世界要受到更新。他来的那个日子，来的那个国是什么样的国呢？他来的那个国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千禧年的国度。千禧年的国度，他的国度在这个更新的地球上面会存在一千年，有一千年的时间。我们在第六讲的时候，我们会仔细的在讲这个千禧年国度里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人是怎么样的活，这个是第六讲。今天第五讲里面呢，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预言那个新的日子。那第二个题目呢，我们讲到基督的显现，基督的第二次来他是怎么样来，圣经里面有非常清楚的交代。第三个，他来是做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一千年的国度？在圣经里面代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个千禧年它代表是一个审判跟统治。第四点，在主耶稣基督在上升之前，他告诉我们，在教会时代的选民，你们要警醒，你们要祈求，你们要警醒，你们要祈求。他也特特的谆谆的告诫你们，有几件事情你们必须要听清楚，你有耳朵的就应当听，有耳朵的就应当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这个四个子题，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预言那个新的日子。他预言这个新的日子呢，就是我们每个月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起用这个圣餐。当用圣餐的时候，他讲圣餐里面有葡萄汁有饼。所以圣餐呢是在什么时候设立的呢？圣餐就是在那个礼拜四他上十字架前一天晚上所设立的圣餐。他礼拜五是被钉十字架，礼拜四是逾越节，他就设立了圣餐。在圣餐里面有什么？有这个葡萄汁，有这个饼。所以在这个预言的里面他说什么？我今天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一直到什么？在我父的国里面，一直到我父的国里面。所以他在那天晚上就说他的国会降临，我的父国在降临的时候，我就跟你们在一起喝这个葡萄汁。所以你在思考上，你一个荣耀的身体能够穿墙，能够越壁，但是呢也可以吃也可以喝，这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可是圣经里面就是讲得这么清楚，我在我的父国里面跟你一起同喝那个新的日子，这个新的日子就是你跟我期待的千禧年国度。另外他在预言的新的日子里面也讲到，就是说我不但是喝，我也吃，而且吃这个筵席，因为他那天晚上是吃逾越节的筵席。所以他说，我告诉你们，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不再喝，我也不再吃这个筵席，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成就在神的国度里面，成就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他讲这个神的国就是什么？我们今天主耶稣基督要显现来引进他千禧年的国度，这是一个让我们引颈所期望的一个时刻。第二点，他讲到就是说基督大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二次是怎么来。我们大家晓得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一个谦卑的来，他甚至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所骑的不是强壮的马匹，而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卑下的一个驴子，他生的地方连旅馆都没有，而是生在马槽里面。所以他来的时候是谦卑的来这个世界上，因为他从谦卑的做一个谦卑的仆人来赎我们的罪。他这个谦卑的仆人就是什么？就是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所讲的一个 suffering servant。 他是 suffer， 他的 suffer 就是为我们受苦的意思，他是为我们受苦的仆人，为我们要赎出 罪里面，把我们从罪里面赎出来。但是第二次来的时候不一样了，第二次来的时候主说有大荣耀要降临，他来的时候有荣耀的降临。在那一刻他被接上天的时候，有两个天使在那边说，两个天使说什么呢？你们今天看这个主耶稣基督被你们所赐的，他今天上去了，他同时他在第二次再显现的时候他也要来，他怎么上去也怎么样下来。所以知道你他上去的时候是驾着云上去。我们今天看看哪一个人用今天的这个肉体能够坐在云上面，能够被飘到三重天上面的？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坐在云上面被飘到三重天，可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像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他能够坐着云上去。所以天使说他怎么样上去也要怎么样下来。在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从哪边来？他耶稣基督今天在哪里？耶稣基督在三重天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天是第一重天，这个鸟所飞的这个天。第二重天是什么呢？所谓的所有的万象，所有的星都在什么？星云都在二重天里面。但是保罗他有一个意象，他说我的灵被提到三重天里面，我看到乐园里面的隐秘的事情是不可以告诉你们的。所以在三重天里面的隐秘，就是神的居所里面，是我们看不见也不能够了解，但是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三重天是什么东西。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要从三重天里面降下来。他降下来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速度降下来呢？在这边所讲到，就是说因为人子在降临的日子好像什么？好像闪电。你今天知道吗？速度最快的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是光。大家都晓得速度最快是光，所以光行的速度是这么快。那这边说比喻来讲，就是耶稣基督降临的速度呢，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了解到有物质的世界里面最快的光速，有物质都没有办法达到光速。刘教授在那地方他是学物理的，他可以继续告诉你这个更仔细的事情。闪电就像光，从天这边一直闪到天那一边，所以他来的时刻呢，速度快到就是一个闪电的样子。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闪电的方向是从东往西来闪，我们上次提到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再看到他来的时候是怎么来呢？他是一个人来呢，还是带了一批人来呢？在圣经里面讲到，他说我来的时候，我要降临的时候，有一切的什么圣者跟我同来。这些圣者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圣者一共有三个 category。 第一个就是什么？在新约的时候教会里面得圣、成圣、称义，也就是属神的儿女，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一批圣徒。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神的儿女的时候，他当使徒 写信给神的儿女的时候，写给教会的时候，他总是称他们你们这群圣徒，是在神的眼里面你们的罪被洗净的人。所以第一批人是在教会里面这群睡在主里面的人。那第二批人是什么呢？第二批在大患难经历，在大患难仍然得胜的人。因为大家晓得我们上次讲到耶稣基督来之前一共有四个征兆，有四个征兆。这个四个征兆，一个征兆是有关于世界的，有关于邦国的；第二个征兆是有关于教会的；第三个征兆是有关于圣地的；第四个征兆是有关于天象的。在这个四个征兆都要来都彰显的时候呢，也同时有大灾难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在大灾难当中呢，仍然有人得胜，仍然有人得救，这就是第二批圣徒。那第三批圣徒是什么呢？第三批圣徒也就是在旧约的圣徒，在耶稣基督还没童贞女怀孕，还没降生之前，神所拣选的儿女。所以一切的圣者跟他同来，而且来的时候大家都会晓得。为什么会晓得？我们这边常常讲说，你怎么晓得这个人是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会来？不是他，我们常常看到 有很多地方说他是主，他是主，但是主说你不要相信，我来的时候你们大家都会晓得，因为什么？三光必然退缩。这三光是什么呢？日光、月光跟星光。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日要没有光亮，月要被遮起来，星星呢要从天上堕落啊坠落。所以他来的时候，这种天象是每一个人都晓得的，他来了之后重新会放光明。所以这边讲到三光必然退缩，那最后他来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呢？在启示录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使徒约翰他说他看到天开了，终于天开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天是什么？二重天、三重天，我们看不见天，因为天是什么？是闭起来的，你们看不到。但是耶稣来的时候有什么？有天开了，而且呢他是骑着马来的，不但是骑着马，而是骑着白马。大家晓得这个白马呢是一个完全一个象征的意思，耶稣不是 physically literally 骑着白马下来，因为大家晓得这个天堂里面没有动物园， OK， 天堂里面没有白马也没有驴子。所以他来的时候，这边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他骑白马来表示 一种什么？一个得胜者的王的姿态。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历史，在那个时候世界被罗马所统治，有希腊的文化，当一个得胜的王要回到他自己的国都里面的时候，他是什么？骑着白马告诉众人说，我得胜了，我征战得胜了。所以这边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也用一个象征性的，他是一个象征而得胜的王，而不再是一个 suffering the servants。 所以他骑着白马来，而且呢他有天上的众军也骑着白马， OK， 那这边也是一个象征，就是所有的圣徒呢跟他来呢也都是一些得胜的圣徒，也都是一些得胜的圣徒。得胜的圣徒在这个象征里面说的是什么呢？他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而且呢什么？又白又洁。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细麻衣，穿着这个白色的细麻衣所指到的意思呢，就是所有得胜的信徒因为耶稣基督给他们穿上一个白袍，穿上一个义袍，所以这些呢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胜的儿女。所以这群在跟主耶稣基督来的是他得胜的众儿女。而且在约翰启示的描述里面，耶稣基督还有一个 label， 这个 label 呢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一个 banner， OK， banner 就是旗子这类的东西。他讲到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呢他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我们今天所有神的儿女都是什么？都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来的时候他的速度是怎么来，他是乘什么工具来，他来的时候的状态是什么。所以大家晓得当你在仔细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就不再是好像我们很多人所听到的耶稣基督来只不过是一个编织的一个故事而已，它是一个真正所期待的时刻，真正所期待的时刻。我们在思考第三个子题，那第三个子题是什么呢？他来做什么？为什么要有千禧年的国度？为什么要千禧年的国度？那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呢有两个重要的意思，两个重要的意义。那第一个意义呢就是什么？审判。第二个意义呢就是统治。他这个审判什么呢？统治什么呢？我们看看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刚才读到的经句里面，他必做什么？全地的王。他必做全地的王，所以这个地上没有其他的王，所有的王都臣服于他，而且他是独一的王。所以他的国度是什么？他的世界性的，他的国度是世界性的。那第二个呢，他来的时候要统治。知道这个统治呢既然是在 一个更新的地球上面，那更新的地球上面呢，仍然住了没有得救的人，所以仍然很多人都住在这个地球上面，所以呢，这个地球上仍然受到治理。他为什么要在地球上要治理呢？因为他在旧约里面讲到什么，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他的大卫的宝座有一个人要坐，这个谁在坐着这个大卫的宝座上呢？就是大卫的后裔。那这个讲到大卫的后裔，也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这个国度。那这边所讲到他来的时候呢，他是全地的王，而且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呢也要被复兴。以色列在那个时候所有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他来的时候呢，他是要 fulfill 圣经里面在旧约所说的预言，就是我刚才讲的，必有大卫的后裔来治理这个世界，必有大卫的后裔在治理这个世界。那既然讲到一个国度是有疆域，而且国度也有政权，它的疆域就是这个整个世界，那这个政权一定有政权的管理人，那政权的管理人是谁呢？就是这边所说的，他要差遣他的使者用号筒什么大声的将他的选民从四方召聚起来，也就是他带来的这些圣徒。那另外有一批非常幸运的人，是不经过死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就是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信徒，那个世代的信徒，耶稣基督要把他们的身体要改变，变成一个荣耀的形状，所以那批信徒呢也是他的选民。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些所有圣者呢都是经过死的，从死里面被复活的。那另外一批呢，也就是当时在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不经过死亡，可是身体呢在一刹那之间就什么，在一刹那之间你的身体就改变了形状，已经不再是这个会败坏的身体，而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这个就是信徒被提。所以信徒被提呢，也是我们这个教会时代在这个教会时代，我们这群人呢也希望能够参与那个被提。但是这个被提呢也是在整个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非常小的一批人，那大部分的人呢都是经过死亡，然后经过死亡呢然后再什么再复活起来，然后复活的身体跟耶稣基督一起来。那不管你是复活的身体，或是你被提之后被改变的身体，那改变这个字呢英文叫做 transform。 如果你知道这个 transform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完全一个 property 的 change， OK， 一个性质的改变。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身体是没有办法活在永恒的荣耀里面，我们今天的身体没有办法永恒的荣耀里面，只有神给你一个新的身体，你才能够活在永恒的荣耀里面。在圣经里面也讲到，就是他要怎么样的统治呢？他要怎么样的治理呢？这边有讲到几句话，他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他要击杀列国，必用什么铁杖管辖他们。所以这个呢又是一个象征性的，所谓的利剑呢，剑是什么？剑的目的是什么？剑的目的是杀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他要用击杀列国，用他的剑来击杀列国，而且他的剑是从口里出来的。这并不是说耶稣基督他的口里面含一个剑， OK， 那这个呢是这样看，耶稣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叫做神的道，他的话，用他的话来 judge， 用他的话来审判众民，他的话就是我们一切审判的标准，他的话就是我一切审判的标准。不管是个人也好，不管这个世界也好，不管所有的目前的国家也好，都是跟着他的话来审判，并用铁杖管辖他们。那铁杖呢也不是说 literally 的一块铁的杖，而是说什么，他的管辖是什么，是迅速的，而且是有功效的。 最后讲要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九杖，必要踹全能神烈怒的九杖。那这个所表示的是一个 judgment， 这所表示的是一个审判。这是一个 picture， 是一个图画。什么样的图画呢？大家晓得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当收割的时候，天使把镰刀扔在葡萄园里面，就把所有的葡萄，红色的葡萄，这边讲红色的葡萄都收成了。他收成了之后呢，就把这些葡萄摆在这个踹酒或是踹果汁的有一个酒榨里面。因为这个的话，如果你到中东去旅行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得到他们收了葡萄以后呢，把这个葡萄清洗了之后就摆到酒榨里面，酒榨里面你再去压 OK， 要榨要，他就用踹啊，踹就是在那边踩的意思。当你踩的时候呢，葡萄的汁呢就流出来了，从一个口流出来了，就流到另外一个槽里面。所以流出来呢就像血一样的，因为大家知道葡萄汁被挤压了之后就变成汁，然后变成血一样的颜色，然后流到另外一个酒榨里面。那圣经里面 有几处也讲到，就是说当神的烈怒降到这些不虔不义人的身上的时候，他们血流成河，已经什么流过几百里路，高到马的绝环这个地方。所以这边来讲呢，就是说是一种审判，是一种图画，告诉我们神来到这世界上，只有他的公义，只有他的信实，只有他的真理能够存在，其他一切不虔不义的都什么都被受到审判，而且用这个用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来表示。所以大家晓得我们神是公义的，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我们的神呢也会发怒，他的发怒呢就在罗马书上面所讲的，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神呢愤怒。这个愤怒呢不只是 anger， 而是 wrath。 这个 wrath 的意思呢就是 hot anger， 比愤怒还要愤怒的 hot。 因为什么？因为他 offer 了给世界上所有的人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因为你得到耶稣基督的义而能够什么得到在他面前所穿的那个白色的衣服。我们下次再仔细的考虑，在思考这个千禧年他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今天呢，我们结束之前，神有几样的劝勉跟警戒。 OK， 在警戒呢，在教会时代的选民，他教会时代的选民就说，我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晓得，可是呢我一定会来，我预言会来，而且我有这种征兆告诉你们，有一些征兆告诉你们，所以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什么贪食醉酒，因为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个日子呢就像网罗一样网住你们，不但是网住你们，也要网住全世界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充满了各样图画，那这个图画呢让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可以记到，我们可以思想到到底什么样的图画。如果你知道他们捕鸟的人是怎么捕鸟的时候，就是用网罗来捕鸟，当鸟在那边被这个吃食物的时候，他们撒了一些食物在地上，然后鸟就飞过来就吃了，当它吃的时候从来没有思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困难，会有什么样的灾害来到，捕鸟人就把网一撒，这些鸟就什么就被网在里面了，网在里面就变成人的食物了。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当圣经里面所要表示一个真理的时候，就是说你们同时你们今生要谨慎，你们不要被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以至于那日子临到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日子已经临到你的身上了，你们要谨慎。第二个，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你们要时常祈求，所以能够逃避这一切的灾难。因为一切在神的 hot anger， 神的烈怒里面呢，都会什么一切都荡然无存，一切都不存在。第三个，你们来到神的面前，你们是不是能够挺身昂首？在圣经里面所讲到，就是说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坦然无惧的
在他面前不至于羞愧吗？圣经有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能够在他坦然无惧，站在他的面前不羞愧？很简单，你住在基督里。当你住在基督里的时候，若基督显现，你就能够坦然无惧，而且什么？不至于惭愧。所以神告诉我们，你们要准备，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谨慎，你们终于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站在面前，能够挺身昂首的站在神的面前，就是因为什么？你们在我离开这世界之前，我告诉你们几个故事。那这个四个故事呢，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我们这个系列里面第四所讲的，就是神来的时候有一群什么哀哭切齿的人。哀哭切齿的人是他本来他可以得到的，结果他没有得到，就是因为他没有警醒，没有谨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思考这个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他把这个应许已经给了你了，这个应许呢你也晓得，但是你能不能持守到那个应许呢？你能不能抓住那个应许呢？你能在神的来的时候呢，能够坦然无惧的挺手 昂首挺身的站在他的面前？可以，你只要住在基督里，你就有这种福分。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段时间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感谢主啊，你预言你的再来是如此的真实，而且啊也是啊描述的如此的清楚。我们把所有属你的儿女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赐给你的儿女一颗警醒的心，也一颗谨慎的心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做一个得胜而成圣的儿女。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